我们再次的翻到《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十到第四十七节，我们找着了，我们一同开声读一遍《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十节。彼得还用许多货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三千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信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上帝，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这时刻我们请陈牧师证道。
实在非常高兴的来到大家当中，在这新的地方一起敬拜主，分享主的话。那今天的早上的心情也特别特别兴奋啊，那么看见这个新的景象啊，虽然没有人事情，但是新的乐队，我这样讲，我是盼望真的有一个乐队。甚至没有说敬拜一定要用钢琴的，那时候没有钢琴，我不知道当时犹太人他们用号角，用巴啦这些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用钢琴。那来到今天呢，那灵恩派的用电子guitar 锣鼓吵吵闹闹。那我坐在那这里就想，我们的儿女去学钢琴，学手提琴学这些音乐的时候，都是从古典音乐开始的弹贝多芬啊，弹巴哈，弹这些伟大的音乐家的这个乐曲不是从电子吉他你看到是这样的。所以教会在我常想，有时候我去参加灵恩派的一些聚会的时候，在他们当中讲到，有时候就觉得心很烦闷，那么吵吵闹闹。而且这个是我们乐器没有什么叫做高低，但是这种乐器是在夜总会那些地方来使用的。当然这种乐器如果适当的音乐里头它放在适当的地位也可以用，我不是完全排斥这个。那不过呢弟兄姊妹的儿女去学钢琴学手提琴都是高级的古典的，那教会为什么不用这个所以 有多几个人 有一些人还懂得还懂得手提琴这个手提琴还是钢琴还是什么，大家组织一个小小的乐队，我想不止一个人弹了，那这个很好我盼望做父母鼓励你的孩子去学这些音乐的时候也可以给上帝使用，这是好事。所以我感觉到很新鲜，早上的聚会不是单单钢琴，也不是电子风琴，那个很古典的感谢赞美主。那今天早上还要在这里跟大家思想信徒在教会中的角色， 那想到我第一次来到这里啊，跟大家分享啊，我心中也是很激动。那这些年的上帝啊，带领我一年过一年。那今年来到77岁了，哦，要进入78岁。那发现自己头脑好像退化了，啊，所以很多东西忘，有很多东西要好好的写。有时候想到又讲不出来，啊，有这种困难，自己感受到不像以前那样，所以我也不知道我啊在大家当中还有多少日子跟大家分享主的话，但是一次啊算一次啊，感谢主，还谢谢罗牧师还让我站在这里啊跟大家分享主的话语。啊，今天早上在《使徒行传》第二章40节到47节，跟大家思想信徒在教会中的角色。我知道，一个幸福的家庭，必定有它不可少的因素，比方说，不可少爱、关怀、饶恕、接纳、温暖、和谐等等。一个破裂痛苦的家庭也必定有它的原因，比如说常常争吵、不和谐、怀恨、嫉妒、伤害和彼此的不饶恕、不接纳等等。地上有的家庭是十分快乐和谐的，真的有如天堂在人间，而有的家庭呢却是痛苦，好像地狱一样，多留片刻都没有办法忍受。教会属灵的大家庭往往也是如此。我见过教会信徒和睦同居，相亲相爱，同心敬拜侍奉上帝，传扬福音，肢体啊彼此相顾相爱，实在是何等的美，也是何等的善，以致教会事工呢十分的兴旺。那是1964年我在香港一个100多人的教会的经历，到今天我还是很想念，觉得这个教会给我留下很好的回忆，感谢主。我衷心的盼望仁爱堂我搬迁到这里，靠着主的恩、主的爱来建立一个健康的、和谐的、荣耀主名、吸引人归向主的教会。我们应该为达到这样的一个状况，要不住的在主面前祈祷，也竭力的靠着主的恩典多做主工，引人归主。我也见过也听闻过有些教会人事是非常的复杂，人情也很冷淡，互相猜忌，甚至是结党纷争，对簿公堂，半人跌倒，羞辱主的名。求主保守，不要让我们步他们的后尘。如果有出现这种现状，也求主给我们属天的聪明和智慧来去处理，不叫主的名受羞辱，反而因为经过这些事，教会是更健康的成长。究竟我们这些作为上帝儿女的人，在上帝的教会，也就是在上帝的家，当怎么样行？我们在教会的生活应当扮演怎么样的角色，以致我们能够 高举主的名，不至于羞辱主的名呢？因此今天早上我就在这里特别的以正面或是反面两方面和大家思想在教会中的生活见证，或者可以作为我们的参考，作为我们的警惕，成为我们的典范，我们的楷模。无论如何，让我们可以走在上帝所安排的、所引领的，成为合上帝心意的教会，这是我衷心盼望的，我想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心里所盼望的、所祷告的。那第一方面我要讲到正面的，就根据使徒行传第二章刚才我们所念的四十节到四十七节这段经文，这是讲到耶路撒冷的教会给我们留下的模范。当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彼得被圣灵充满，一次布道3000人悔改信主。路加记载这3000人不单是信了主，而且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薄饼祈祷。我觉得这个都字真的很好，因为这个都字是提醒我们，教会不是一个人的教会，教会不是一个人演独角戏的地方，教会呢是群体的生活见证。所以3000人都进入属灵的那个学习当中，把教会是上帝的家，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显明出来。他们摆出了教会的见证，活出了教会的生活。换句话说，他们将教会特别存在的性质显明出来了。到底教会存在的性质是什么呢？在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看见几件事情。那第一件事情就是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42节讲的遵守使徒的教训乃是当初教会见证生活的整个的基础。所谓使徒的教训，不是出于使徒们自己的教训，而是使徒们从主耶稣那里领受，然后有圣灵的指教跟感动所写下来的新约圣经。也就是说，耶路撒冷教会的弟兄姊妹以使徒所教导的圣经真理作为生活的原则，他们的言行、生活举止、处事、待人接物，都是受使徒所教导的圣经真理约束。总的来讲，就是接受主的话语的权柄，或在主的教训当中讨主喜悦。因此我们可以很肯定的说，教会如果不接受主话语的约束，教会的生活必定会出乱子。那样的教会必定会走血气、肉体和世俗的路线，也就是今天许多的教会的那种的光景。那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尊重主的话语，把主的话语当作是最高的权威，是我们生活行事为人的唯一准绳。第二个，注重敬拜祷告的生活。42节46节讲， 初期的教会的信徒，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及在家中擘饼祈祷敬拜，天天都如此，表示说他们把天天日常的生活和纪念主、侍奉敬拜主全部调和在一起，没有所谓的属灵属世的分别，是整个的生活。教会历史记载，早期某一些清教徒对于信徒日常的生活，他们有一个很好的观念，他们认为基督徒礼拜天到礼拜堂参加聚会好像什么，好像人到菜市场或是百货公司购买日常用品一样，是为了供应周日的生活与工作需要。那同样的，信徒到礼拜堂敬拜主、学习主的话，与弟兄姊妹有属灵上的沟通，而从当中得着帮助，就成为周日从星期一到星期六整个生活与工作的正能量。陈忠道牧师在世上的时候，他常常感叹说，外邦人拜偶像的表现常常给人的印象是又敬又拜，而基督徒聚会不单没有给人感受到敬拜的气氛，反而经常给人感觉到是沉闷乏味。因此他说，外邦人呢是假神真拜，而基督徒呢是真神假拜。那盼望这个成为我们的警惕，以致我们每逢聚会的时候都能以心灵诚实敬拜至高上帝的心态来唱诗、来祷告、来读经、来听到、来奉献，这全部是敬拜，让大家感受到上帝真的在我们当中。另一方面，教会最少人参加的聚会就是祷告会，几乎大多数教会都是这样的。那更可怕的是，可能常有个人私下祷告的信徒少之又少，这是教会今天很大的问题。我们应该在这方面非常的注意，求主激励我们在这方面多下时间、多下功夫。生命上的祷告那是很重要，教会历史以及我们个人的那个经历都印证，基督徒的祈祷跟敬拜有问题不好，那其他的工作和节目很可能都不能讨上帝的喜悦，教会肯定不会有属灵的复兴。这是非常准确的属灵定律。第三，团契爱心的生活，42、44节，初期教会的信徒彼此交接，显示了他们彼此之间他们有美好的沟通。这里的交接除了交谊之外，也表示他们彼此之间有共存和共事的意思。这个交接包括了属灵经历的交流、物质上的分享、彼此之间的关怀、了解、支持、鼓励等等。因此我们看见一个以爱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群体，他们联合在一起为主做见证，他们紧密的团契中生活，甚至是一同用膳， 啊，不但像我们主日那样，可能常常如此，在当时还特别为着有需要的缘故，凡物供用。为什么能够如此生活？因为他们大家都爱主，都忠心侍奉主。那这种很强的为主的那种向心力，致使他们过着令人向往、令人羡慕的那群体相爱的生活。这样的教会生活，不是背后有独裁者的政权搞出来的，好像共产党。完全是什么？完全是因为属主、顺服主的人那种生命自然的流露，是勉强不来的，也是假装不来的。当人顺服主的带领，主的生命在人的里头有了出口，那就很自然流出这种很可爱的教会生活来了。教会的见证就明显表现出来了。难怪这个教会充满了喜乐，充满了赞美的众民的喜爱。我们应该靠主的恩典，竭力追求活出这种教会的见证。有这种见证的教会，肯定吸引人来归向主，而且这些人都是真心爱主、信主的人。第四，传福音，传扬福音，47节，这里说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因为他们天天在殿里赞美主。第三章第一节说，当时使徒们在圣殿里医治一个瘫子。为什么在圣殿里？因为他们参加牲畜的祷告聚会。我相信不单是使徒们，我相信当时信徒们也每一天牲畜的时候到圣殿那里去祷告。5章42节说，他们每天在殿里、在家中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耶路撒冷教会信徒把日常生活和纪念主并侍奉主、传扬主福音，我再说，他们把这些全部调和在日常的生活里面，因此他们在生活中高举主，充满了赞美。这样的事情让我们看见人是所有的人都不能在肉眼上看见主，但每一个人都能够看见主所拯救的人，他们可以透过基督徒来看见主。因此基督徒的生命、基督徒的生活里的一点一滴，可以说都是代表主的。因此高举主的人在他们的生命跟生活当中都是彰显主。那当时的教会既然这样子彰显主，所以众人都受了吸引，结果主就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这就叫我们看见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福音在教会有没有产生作用。我们就应该先审查我们在爱主、我们在高举主的事上是不是有亏欠。这教会是否能够把基督的身体见证彰显出来？如果能够的话，主必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我们，这个是肯定的。另一方面，耶路撒冷的教会信徒每日在殿里、在家里 祷告、赞美、传福音、教训人，也让我们看见当时的教会并不像我们今天的教会一样只在礼拜堂四面墙壁里面活动，他们是在店里、在家里，恐怕还在其他的地方。要知道当时啊，希律所建的殿，希律用46年建的殿还没有建好，后来建了差不多20年，60多年建的殿，其实这个殿是完全没有照着上帝启示摩西的尺寸样式来建的，是希律要讨好犹太人夸张自己的天才来建的。这个殿建殿的范围按照塔牧师所说有几个足球场那么大，可见这个殿建殿的范围是很大啊，这个地方也很大。那么这个殿比比所罗门、比所罗巴伯所建的还要大，大有分别，范围不同。而且像这个殿里面他们的活动、他们的这个内容跟所罗门、所罗巴伯他们的用途也大有分别。那么在这里人们可以听见宗教的训诲，可以在这里有敬拜，但是在这里也有做生意。所以耶稣接近圣殿，不但做生意，还有巴萨马兰把这个街摊这些东西大概也有。那么还有乞丐啦、摊子啦，在那里讨吃的事情发生，要罪犯带到那里受审判，甚至被打死，那个淫妇就带到圣殿那里去审判了。那么在这里你看到多诸多的活动在哪里，还有各阶层的人他们可以在这里听取新闻，他们可以在这里听见各种的意见跟那种各种的伪论，他们可以在这里享受各种意想不到的乐趣，可以在这里旅游。这样的一个地方是一般人表现自己要得到多人注意的有利的阵地，有广告价值的地方。早期使徒们就是在这样的地方安置他们的讲台，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施行神迹。基督徒也在这里谈论他们的信仰。换句话说，早期的信徒是把福音信仰带进人群的当中，在人来人往的地方为主做见证。不但如此，我们也看见他们不单在热闹的地方，他们也在家里举行聚会，这家庭聚会渐渐成为有效的推行布道和训练事工的早期家庭教会。早期的教会可以说是从这样的一个模式来发展出来的。因此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信徒为主做见证是什么，乃是生命自然的流露和表现。真正蒙恩得救的人必有见证，爱主的人必为他的主做见证。一家兴旺的教会，其中的信徒必定要常常传福音，为主做见证，领人归主。这是圣经以及历史给我们看见的事实，这是正面。从反面来看，教会生活也是有难处的。 所以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的难处，那教会也是一样的。在新约圣经里头，我们看见大部分使徒书信都是因为教会有困难而写的，特别是哥林多教会，哥林多前后书，你看这个教会就很多的难处，很多失败。那保罗是很坦白的把这些难处显露出来，免得我们把当初的那个教会就当作偶像一样，当初有当初的问题。所以保罗这样子写是让我们学习宝贵的功课。一般上今天的教会我觉得有以下的一些难处。第一个难处就是爱心失落了。主耶稣责备以弗所的教会说，他们把起初的爱心丢弃了。所谓把起初的爱心丢弃，有两种的情形。第一种的情形是指过去这人爱主侍奉主非常热心，但是现在没有了，完全没有了。另一种的情形是过去把爱主的爱排在第一位，排在最高，现在呢第一位最高不是主，可能是丈夫，可能是妻子，可能是儿女，可能是事业。那么把主排在哪里，到底主排第几位，只有当事人知道。有了新加坡这种大都市的教会，可以说大多数都是离弃当初爱主心的教会。如果在这里面绝大多数是以前很爱主，现在没有了，但是还在聚会当中出现，你就发现这样的教会是很可怜很可悲的。那么这种的信徒要悔改，如果太多了，主必将他的灯台从原处挪去。所以你就发现今天有的教会很像会馆，很像俱乐部，因为已经不是教会了。第二，不同心，这是属肉体的教会，表现在结党纷争，不能和睦同心，常常争吵，大事争吵，小事争吵，长治会议，会员大会常常是以争吵为结束，最后呢很可能就走分裂的路，甚至打官司对簿公堂的地步。这种教会羞辱主的名，肯定主摇头叹息。这样的教会要好好听保罗的教导。保罗说什么？保罗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以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保罗说，借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到三节讲的，借力努力尽所能的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保罗又说，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这个是罗马书十二章讲的，和睦同心在教会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 第三，不忠心。主耶稣要求属他的人在他所设立的教会向他忠心，而事实上这个时代的信徒很多在时间、在金钱、在才干、恩赐都欠忠心。因此我们会看到什么？看到不少福音机构缺少金钱周转。我以前在探索者福音机构，我们有好多次不能发薪水给同工，但是后来呢，感谢主，有两个弟兄姐妹奉献金钱让我们通过那个难关。教会也有很多时候发现金钱缺乏金钱发展整个事工，为什么？因为有很多信徒在金钱奉献上不忠心，很多圣工也缺乏工人。应了主耶稣所说，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有人做了统计说，一般的教会只有10%的信徒忙碌侍奉，祷告会也差不多是10%左右，10%已经是很好了。那么其他90%信徒可以说都不够忠心了。所以现在的教会大多数是不冷不热的教会，那是很可叹的，盼望我们不是。第四，人与人之间有无形的墙，有隔膜。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很多时候的确是筑墙很容易，但是建桥梁却是很难。在教会里面，信徒跟信徒之间的确有很多人为的墙壁，以致产生很多隔膜、很多误会。因此盼望不同背景、不同性格、不同思想的人，实在应该想方设法而且主动的自己建造彼此沟通来往的桥梁，那样信徒跟信徒之间才能够有正常的教会生活。很可惜的是，现今的教会给我们能够体会到的是什么？就是墙很多，桥很少，结果就造成许多教会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这种的复杂的人际往往会造成教会生活的失败见证。为了避免教会生活上可能发生的问题，我们应该靠主的恩典，让我们向最早期耶路撒冷的教会来学习之外，我们也应该有很坚强的基本的教会的观念。我在这里特别提出三个。第一个，教会是信徒属灵的大家庭，教会不是公司，不是学校，也不是医院。所以我们要很小心，不要把属世的东西、商业的处事方法、大公司的体裁和手段带进教会来。第二个，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不是社团组织，不是俱乐部，也不是争权夺利的场所。基督的身体着重的是什么？基督的身体着重的是属灵的生命，肢体的配搭跟彼此的 相顾。因此我们要很小心，不要把属世社团的争权夺利、结党纷争的政治带进教会生活来。第三，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教会不是宗教组织，也不是群体的中青会馆，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基督的心腹着重的是贞洁、温柔、美丽。教会在信仰和生活上都要追求圣洁无瑕疵，所以要很小心在信仰和神学上不要被异教之风所摇动，反被异端邪说的侵袭，竭力的保存贞洁，讨主喜悦。我今天讲这样的信息，真正的目的就是盼望大家都知道，在天父上帝的家中，我们当怎样行来荣耀主的圣名。求主施恩给我们。我请罗牧师带领我们祷告。